1954年这一年，我们出车频繁，全年在北京待的日子，哩哩啦啦算起来，顶多个把月。到了1955年，五大书记有了相对固定的专列，乘务人员也相对固定下来。一看哪个车长、哪些列车员动，便知道哪位首长要外出了。我被分配在毛泽东的专列上，同李凤荣一道在毛泽东的软包厢中值班。接触多了，情况渐渐熟悉，对毛泽东及其身边卫士的习性也有了较多的了解。当然了，这有一个过程，我们毕竟不曾生活在毛泽东身边，每天照顾毛泽东生活形影不离的只是那群年轻小伙子，是那些男卫士。那年李佳绩、马武义等同志已经调离，又来了田云玉、封耀松等更年轻些的卫士。我至今鲜明地记得，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长筒线蜡上那块豁然醒目的大补丁时，所强烈产生的惊讶和感动。他坐在沙发上和卫士们聊天，漫不经心地伸出两条腿，裤腿管便有些抽缩，于是长筒线袜露出来，脚腕处一块针线很粗的大补丁，似乎跟脚跟处一块补丁连起来了。我望着那双粗线袜出神，连他们聊天的内容也没听进去。晚上封耀松给我送来一件睡衣，小姚，辛苦辛苦，帮主席补一下。那是一件黄格睡衣，臂肘处磨得很薄，终于露出洞。
可是我没有布啊！
我翻腾着抽屉和针线包，除了医用纱布，什么布头也没找到。冯耀松指着纱布说，那不是布吗？
用纱布啊，窟窿眼那么大，能露个人了。
没事，垫上两三层就行，主席不讲究。
别逗了，这么大的国家，你叫主席穿这种睡衣啊？
听我的没错。哎，你还是不了解主席，以后日子久了你就明白了。
还能说什么呢？
我便用纱布布了毛泽东那件睡衣。从我上专列直到1965年我离开，毛泽东始终穿的是这件睡衣。有一次专列停在上海，晚上市委组织了舞会，出发前田云玉换了条新裤子，精心压过裤线，挺挺抖抖的很精神。毛泽东打量着笑着说，你们看啊，小田的裤子笔挺笔挺，能削铅笔喽。田云玉脸红了，有些难为情。此后他再不曾精心压裤线，穿戴很随便。也许是受了这些事的影响，我在穿戴上也不讲究，很随便。十几年中一直穿一身铁路制服，布的，有时皱皱巴巴的，也没想过熨平，从来没穿过裙子，也不曾注意打扮。毛泽东显然是过惯了战争年代的艰苦生活，随遇而安，已成习惯，不好再改变。他的高级软包厢里，睡床本来是有弹簧软垫， 但他命令撤掉，就睡硬板床，枕头也是硬邦邦的。夏天热的时候，随手垫张报纸当枕头，随便的很。但是，毛泽东的随便中也包含着严谨。他总是长衣长裤长筒袜，无论天气多热，也不曾穿短袖衫，更不会袒胸露踝，裤脚也不曾提起来过。偶尔挽了衣袖，一旦和我们女同志交谈，便会下意识地将袖筒放下来。毛泽东经常叫我和李凤荣同他一道吃饭。接触十几年，他一直是吃红糙米，而且常在里面掺了小米儿、黑豆或芋头。他喜欢吃粗粮、杂粮，饭量不大，但是狼吞虎咽，而且边吃边看书报。他喜欢吃青菜，大口大口的吃，牙齿没嚼两下，喉咙里已经咕噜一声响，咽下去了。他身体极健壮，红光满面，多粗糙的食品都是大口吞下。若讲口味嘛，够咸够辣就行，辣椒和酱豆腐每餐必备。第一次陪毛泽东吃饭时，餐车服务员将辣椒摆在了我面前，毛泽东便比划手势说：“哎，不对不对，辣椒是放在我这边的，女孩子受不了这个辣，把炒菜放在他们那边。”我曾加一根辣椒试试，那是干炕的辣椒，舌尖一舔便辣出口水，辣出汗，哪里敢整根拿来嚼啊，便咧着嘴抽凉气。毛泽东哈哈大笑，可他觉得空口嚼辣椒比嚼水果糖还津津有味。他说：“敢吃这种辣子，世上便再没有不敢做的事。当年起来造反的红军，没有不吃辣子的。”吃完饭，他又将筷子伸向酱豆腐。毛泽东吃完饭，有时喜欢加一点酱豆腐在嘴里吮吮。口味重的人一般都有这种习惯。可是他没有夹碎那半块酱豆腐，提起筷子时，半块酱豆腐叮叮啷当的全被带起来。毛泽东稍一犹豫，把那半块酱豆腐全塞进了嘴巴。我叫起来：“哎呀，多咸呐！”毛泽东笑着说：“他跟我捣蛋，以为我不敢吃了他。”我说：“快吐了吧。”毛泽东放下筷子，嚼着酱豆腐说：“我才不吐呢，我这个人呐，不喜欢走回头路，不愿意干后悔事。”渐渐的，渐渐的，毛泽东在我心中的神秘感消退，而他的性格却鲜明起来，人也有血有肉的实在起来。熟悉了，毛泽东开始关心我们个人的一些细事。首先关心的就是学习。每次登车，总要询问我和李凤荣看什么书，学习什么东西。我说：“我在练字，我的铅笔字、毛笔字都写得不好。”毛泽东叫我和李凤荣各写几个字给他看，然后说：“嗯，是差了些。搞数理化要有天赋才行，写字嘛就全靠练了，能坚持能刻苦，谁都能练出一笔好字。开始的时候 可以按照字帖练，练多了就会出来自己的风格。车到上海，毛泽东吩咐秘书林克给我们买字帖，在旧书摊上买的，一下子买了十几本，分送我和李凤荣。我们照着字帖练，写完就教毛泽东看。他总是那么认真，一个字一个字的给我们讲好在哪里，败在哪里。他说，字和人一样，也有筋骨和灵魂，练久了便会找到筋骨，写出神韵。可惜呀，我们那个时候不懂事，毛泽东送我们的字帖没有请他老人家签名。不过仍然留下了一件永久的纪念，那是毛泽东为我写的一首诗，至今珍藏在家中，并且要传下去。1956年的一天，我已经开始谈恋爱。我和男友约好星期六晚上去中山公园约会，却突然接到命令，准备出车。毛泽东要去北戴河开会。下午三点，毛泽东登上专列，不曾走进主房间，车已驶动。毛泽东在客厅里忽然立住脚，回头望着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。今天是礼拜六了，你们有没有约会呀？毛泽东的目光从大家脸上这么一掠，所过之处，大家都微笑摇头，含羞带怯。当目光从我身上掠过时，我身子一热，生出异样的感觉，那是女儿在父亲身边才会有的感觉。我有些忘乎所以。有，我有。我脱口冒出两句。毛主席望着我，嘴角含着笑，带着亲切，带着关心，还带着一点逗趣，说：哦，那么跟什么人约会呀？
跟男朋友。
我忽然感到一丝腼腆，声音低下来。哎呀，糟糕喽，搅了你们的好事啊。毛泽东望望窗外闪过的树木，又望望我，皱了眉问：那怎么办呢？你们打算在哪儿约会呀？话既然讲了，只好讲完。我喃喃地说：
说好了去中山公园玩，在门口见。
哎，没事儿。怎么会没事儿呢？毛泽东有些急。你通知他了吗？
没有。
你这个小姚啊，要是不见不散，那可怎么办呢？毛泽东又望了望窗外，似乎希望专列停下来。你就连个电话也没有给他打？
我们只要接受任务，就不能对外人说了。
毛泽东吮了吮下唇，沉吟着：
没事儿的，他知道我常出任务，会理解的。
毛泽东摇摇头嘀咕着，久了会出误会的，不要因为我而影响你们。我真后悔不该说实话，让主席替我操心。晚上，我将一捧削好的铅笔给毛泽东送去。毛主席掀起眼皮，若有所思地望着我，目光一闪，忽然说：哎，小姚，你等一等， 有个东西你拿回去给你的朋友看看，你的朋友就不会生气了。
什么东西啊？
毛泽东挑出一支铅笔，又铺开一张十六开的白纸，说：我给你写个东西，你拿回去交给他，再把失约的原因讲给他听。说着，毛泽东已经开始伏案书写，一边写一边自得其乐的吟诵。原来那是一首古诗，给你，拿回去给他看看。毛泽东将写好的诗递给我，我接过诗，反复读两遍，大致明白，脸不由得有些热。诗曰：静女其书，似我于城郁，爱而不见，搔首踌躇。我小声说：主席，我们有纪律，凡是带字的东西都必须上交。你为什么那么老实啊？现在没有谁看到，我是不会打小报告的。毛泽东幽默的挤一挤眼，笑笑，做了个手势：藏起来，带给他。我笑了，将那张纸小心翼翼打个对折，揣到兜里，回到自己的房间，藏在一本书中。从北戴河返回北京，便悄悄地带回家，交给我的男朋友看，把失约的经过讲了。他很激动，嘱咐我一定为主席服好务。从恋爱到结婚，一直到现在，毛泽东录写的诗一直珍藏在我们身边。他记录了我们那时的爱情生活，记录了领袖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。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几年，只违反这么一次纪律，私自带走了毛泽东写的东西。而这次违反纪律，为我的生活留下一段多么美好的记忆呀！记得又有一次，专列进入夜间行车，这也是毛泽东办公的时间。我不能睡，多个儿躺在铺上看书。长期跟随毛泽东出车，我也改成了上午睡觉，下午和夜间工作的习惯。有人敲门，是封耀松。小姚，卫士长请你去一下，有点事儿。我随封耀松来到小会议室，见李银桥正与几名卫士嘀咕什么。他看到我，不容我坐下，便说：小姚，主席已经两天没睡觉了，光是在那儿看呐、写呀，得想个办法。我马上说：哎呀，那你们不会劝劝他？要是能劝得动，还找你来干啥？
我？你们都劝不动，我就能劝动了？
这就要看你的本事啦。李银桥沉吟了一下，才问：哎，你会不会唱京剧啊？
哎呀，那我可不行。
我慌了，接着就叫起来。我知道毛泽东爱听京剧，有时吃饭就放段京剧听听，可是我确实一句也唱不出来。我说，
别说唱京剧了，我连听都听不懂。
哎呀，那这事怎么办呢？李银桥像是问我，又像是问自己。 卫士们都显出愁容。火车上本来就单调，主席又是没名没夜的工作，总得调剂一下生活才行啊。我咬着嘴唇暗自琢磨，毛泽东的生活是太苦太单调了。那么大岁数，整天除了看书写文章，我还真没见他有过什么享乐。跟随他多年，确实有生活在父亲身边的感觉。他像父亲一样关心我，可我没有像女儿一样关心他。我心里突然闪过一道亮，我犹豫着说，我有个同学是农村的，我跟他学过一支农村小调，不知道行不行。哎，行啊，只要能唱就行。性急的田云玉叫起来，要想个办法。李连成平时不爱言语，这时突然来了个点子。小姚，你先给主席送铅笔，跟他搭上话，然后我们再进去，大家一哄你就唱。李银桥笑了，我看这个办法行，只要能把他从文件堆里拉出来，下一步就好劝他睡觉了。可是我跟主席说啥呀？我仍然犯愁，怕挑不起这副担子。就说铅笔削好了嘛。田云玉光是急，那主席说削好了放下吧，你出去，我正办公呢，我还能赖着不走啊？
你就不会随机应变？你不走，主席还能赶你走？
田云玉一脸孩子气，张先鹏总是若有所思的表情。桌上有本《人民画报》，他随手翻着，盯住一页不动了，轻轻咳了一声。
我有办法了，这里有毛泽民烈士的照片，你就拿着画报，请主席跟你讲讲他的兄弟，这不就搭上话了，把他的注意力转开了吗？
嘿，还是老张点子多。田云玉打了张先鹏一拳，
行，就这么的了。
李云桥把笔和画报交给我，他期待着说，
小姚，现在就看你的了。
我朝主房间走去，有些气喘，挑了担子一般，在门口立住脚，轻轻敲门。卫士们在后面小声说，
哎，别紧张，整天都见面了，进去，快进去啊，你就直接进去。